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今天呢，我们其实给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呢，叫如何赚到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啊。两年前吧，我在跟谁学上讲过一个赢在战略啊，那一节课里面其实跟今天的这个课程很契合，就如何赚到自己的100万。其实我今天在朋友圈更新这一条话的时候，有人说在腾讯在 T31 这个岗位啊，其实只需要啊稍微干个一两年可能就能赚到100万嘛，因为腾讯的股票涨得也很厉害，所以他觉得很容易了已经，是吧？叫我要讲如何赚到自己的1000万。但我觉得无论是赚100万啊还是赚1000万啊，其实本质上呢，我觉得战略上它都是共通的，也就是如何获得啊，人生的第一桶金，我觉得都是共通的。我自己呢，其实对这些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思路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探讨一下，包括我会结合一下我自己的平常的人生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如何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我个人感觉呢，一个人啊，赚到100万，赚到1000万，赚到王健林说的小目标也好，1亿也好，核心我们要看战略。这一点呢，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啊，我个人认为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一个非常愿意、急切想要成功的人啊，或者急切想要真正赚到钱的人呢，他的执行力啊，一般意义上我觉得并不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勤奋呢，肯定已经是一个必选项了啊。就这个人，我默认他肯定是勤奋的，或者呢，至少他勤奋这个事情上，他不会输给别人太多。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大的范围内强调勤奋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核心还是在战略上面。战略上面我个人觉得，就我们进入不光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啊，3到5年已经进入职场之后，核心的战略其实还是在选择行业。究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帮助呢？当然从大面上讲，我个人认为是互联网行业啊，非互联网行业的也要想想怎么跟互联网结合，能更大范围内的提升你的效率，对你这个行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今天我其实讲的很多事情啊，围绕着的核心都是按照互联网行业来讲的。但是互联网行业啊，大家也要了解一点，互联网行业是不是指你光上个网，这就叫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它有一整套形容这个行业的标准啊，一整套区分互联网思维方法的一套方法论的。我见过很多传统产业的老板，就在长江商学院上学的时候，他们对互联网往往理解就是不就做个网站嘛。所以我个人感觉跟这个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我先讲讲我自己对行业的一共有5条军规吧，我自己认为就是要去挑一个好的行业进入，一共5条军规。这5条军规啊，我觉得不仅适合择业，就选择行业而且也非常适合分析公司。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也会炒股票嘛，也会对公司也会选股票啊。那选股票的时候，其实投资啊也不光炒股了，投资和择业其实一样的，其实最后的判断方法论都差不多。我个人一共有5条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5条我讲一讲，每一条再加一些我自己的案例跟大家探讨一下。第一条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们一定要选一个还没有经历大爆发的新兴行业，但是这个行业呢又要临近爆发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期啊，这个行业红利是最大的，行业红利是最大的。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比如说啊，举一些有行业红利的例子了，就比如说这几年的，其实啊，如果流量比较大的公司，其实做直播活得都挺好的，因为直播行业的确啊，这几年是有一个，我个人感觉是有一个行业红利在这里的啊，有一个行业红利在这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就其实你有可能进了直播行业的公司啊，尤其头部的直播，即便可能你自己业绩不用做得非常好啊，但是随着行业本身红利的水涨船高啊，你就能赚到很多钱，公司也会赚钱，你也会赚钱。每一波的红利它的来源的时代背景以及趋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最早期如果你要选择一个行业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我个人认为是接近爆发但是还未爆发的行业。太早进入呢，特别容易成先烈啊，就像 在此之前做人工智能的人，很多人都当了炮灰了，因为人工智能到现在可能都不完全意义上，我个人感觉到了可能商用的地步嘛。你想现在做，可能有的人怀疑都显得有点早，更早做人工智能的全都当了炮灰了，就会成为先烈，但太晚当然你就根本就拿不到啊行业的红利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判断啊一个公司一个行业是否该值得进入的时候，这是第一条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规则。嗯，就是这个行业一定要是个新兴行业，但是这个新兴行业呢也要已经快临近它的爆发点了啊，行业高速增长的爆发点了。第二个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就行业怎么叫做行业高速增长的行业啊，我个人也对它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基本定义，就是这个行业呢它至少能够以 20% 的增长速度，至少要能连续增长10年，甚至啊能连续增长20年，这是更好的一个判断标准。比如说其实你用这个方法去筛绝大多数的 A 股的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啊，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可能值得买，就至少绝大多数吧，我觉得都不值得买。因为你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啊 A 股上市公司所在的行业呢啊，很多行别说公司本身了，行业本身的天花板都已经不可能一年再增长 20%， 甚至我们刚才对它的要求甚至比较苛刻啊，就是这个行业必须以 20% 增长速度连续增长10年呢，就必须至少啊是到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你才有必要进入这么一个行业。因为我们即便啊你如果行业每年增长的速度很快，你涨个两三年一下就没了，到天花板了，没任何意义。因为一个人进入一个行业，他进行积累，充分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到收割到结束再到退出，怎么着也得有10年的。你不可能一进去结果还啥都没赶上热的就到天花板了啊，行业本身的发展到天花板了，这是肯定不行的。所以你可能也得判断在至少一个十年长的区间内，你所进入的行业能不能有一个至少 20% 的增长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包括啊，甚至看我们 A 股有很多上市公司，它要选一个新的方向啊，经常你也要选择一个能够以 20% 速度增长至少10年的行业才行，当然最好是15到20年。大家记得以前巴菲特啊选股票，那个时候为什么选可口可乐啊，选这些其实也是符合这个道理的。就当时巴菲特来看啊，以可口可乐整个碳酸饮料的市场，他当时做了一个估算模型啊，可口可乐的确可以一个非常高的复利啊，增长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你这个赛道一要足够长，二要跑得足够快，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标准。其实甚至啊，很多我们如果去看公司股票，很多上市公司甚至它的选择都未必符合这个要求啊，因为上市公司可能跟大家有的人的心态可能不一样啊。我希望的心态是一种更长期更长线的长期跑道下的一种思索方式，而很多上市公司呢可能被董事会逼的，他对短期利润要求特别高啊，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今天如果我能把利润拼出来把董事会的要求给完成了那就行啊，是吧，至少能把前三年的给完成了，是吧，后面我可能下台了都不一定是我当 CEO 了，是吧，洪水滔天我哪管别人呢，是吧，有人都是这种心态，那可能他做的就比较短视，他就未必是这样去想。那这时候如果你是股民，你买了他股票你不就倒霉了吗？所以一定要啊，但别人倒不倒霉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至少你自己你得一直想清楚，要以 20% 的速度最好啊增长20年以上的行业啊，能够找到这样的行业，然后来对它进行慢慢的深耕。这个其实大家也知道了，这个话都传烂了，巴菲特不讲过的什么复利是第八大世界奇迹，对吧，就是前面如果 20% 增长可能显得不多，但是只要它跑道足够长，后面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嘛。所以一定要看好这个赛道的后劲儿啊，它足不足。第三呢，就是病毒扩散的速度一定要快，就是你在一个地方打通了，你能迅速把它复制出去啊，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互联网，所以为什么大家前面选互联网啊，互联网就是一个典型符合类似特征的行业，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试通了啊，能够 立刻在别的地方试通啊。我就先不以我们自己公司做例子啊，等一下我会以自己公司做例子讲一讲。就比方说我以我一个朋友吧，也就在我们楼上办公的，一起在互联网金融中心的啊，区分期罗敏，我大概也是2年前路非你莫属的时候认识他，那时候区分期还很小呢，在互联网金融中心，现在已经都变成趣电集团，今年都要在纽交所提交 IPO 上市了，对吧？2年就从无到有到上市，我觉得核心原因还是应该能够复制，因为他最早期能够把体量拉起来，就是因为他只要在一个学校建立了一整套的风控流程、风控模型啊，当然他现在已经不做校园贷了，但最早期能起量的时候，核心就是他在一个地方能建立之后，他能迅速在每个地方铺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比如说互联网公司也是，像我们陪我 APP 啊，我们最近也在招市场经理啊，在招新媒体运营，我们打算也把自己的模式铺一铺，因为我们是做语音直播的嘛，现在我们做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有很多自己的心得体会，我们就像打算把这种模式啊在全国性开始铺开啊，然后这种铺开啊它一定要可复制，病毒性一定要强。我给大家举一个铺不开的吧，大家也知道，就是餐饮企业啊很难上市，经常出很多问题，尤其是中餐的餐饮企业，核心原因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基本的复制模式啊，包括很多你说米其林三星的餐厅是吧，那复制不了，那太正常了，只有麦当劳才能复制，那麦当劳是房地产对吧，大家知道不是做餐饮的，那是做房地产的。如果你一个餐厅啊，你的复制要依赖于你那个煮勺的那个厨子的能力，那这行业基本我劝你还是别做。很多小资啊白领啊经常跟我说我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什么咖啡馆，磨出世界上最好的手工咖啡什么，我就知道他这辈子肯定赚不着钱。原因很简单，要磨出最好的手工咖啡，那中间有多少心血呀，这绝对不是说咱想病毒复制就能病毒复制的，想能干就能干的，是这道理吧。就包括我们这个米其林三星的餐厅，那煮勺是不是啊，那培养出来那都是家学渊源是吧，20年培养一个人才。你们家三代人可能能够一共开5家分店，你怎么赚钱呢，这绝对赚不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点要重要，就是病毒扩散的模式啊，速度一定要足够快。我觉得有几个都很悬，比如说医学也有这个问题，它很依靠医生，法律很依靠律师，就它的非常多的服务的 deliver 啊，你们要注意啊，标准化的过程中，如果你 deliver 这个服务的过程呢，它是根本没有办法被量化的，那就出很多问题，你最后发现速度也提不上去嘛，所以最后中餐企业全部都有这个问题。包括我湖畔大学，我在湖畔大学同学汪小菲的俏江南，比如说他一直冲击上市，可能核心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是餐饮企业的财务不是不足够透明嘛，缺乏一种好的方式计算它的财务。第二个我就觉得它复制起来有问题啊。这个的话，如果因为你想一个企业，有时候我们想想，就很多人经常说看到，哎，为什么互联网企业动辄是吧融个几个亿，融个几千万啊，哎，好像没看到传统企业融资。很简单，因为互联网企业融了这么多钱啊，它规模可以上的速度非常快，因为它可以复制嘛。但是传统企业啊，包括好多我刚才讲的这些行业，你咋融资呢？你融了资也没用，给你融2亿，你也不能明天复制出2个医生和律师来把活给做了，是吧？而且那种非常精细化的、非常 subtle 的、有这种 technically know how 的，你都很难做。这所以是为什么你说高盛啊、摩根士丹利啊，大家知道投行好像看起来高大上啊，但是其实这些公司市值也就那样吧，比他自己吹的其实小多了。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包括券商啊，这些很多行业太靠人啊，很难复制啊。比如说高盛员工雇的人数跟京东一样是吧，搞他20万人到时候是吧，一起来做，把全天下的 IPO 都做了，很难，不可能。因为如果这样一做，他的质量控制把关全部都不行，到时候上市企业一旦出问题，被证监会是吧都罚出屎来了，所以他是很难扩大规模的。所以啊，你能指望它一直往上上啊，也有很大问题啊。这是第三点啊，就是扩散啊，一定要可复制啊，复制性要强。互联网行业一般都符合这个特征啊，绝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都符合。 但是要注意，有的公司啊，它只是线上化，它并不是互联网，所以后来导致它很多真正能起核心作用的东西还是没法互联网化。这种伪互联网公司，大家要识别出来啊，这也是有差别的。第四啊，就是需求一定要明显，最好是刚需，或者是尚未被挖掘出来的新增需求。这点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一定要想清楚。嗯，所以我个人呢，可能不是太看好有的那互联网模式。比如说我们讲有的互联网模式，可能就是现阶段打一些比较强的，尤其很多公司搞，比如说 VR、AR、人工智能啊，当然这些有很优秀的公司，当然也有一些公司完全就只有概念。一是，比如说它有可能不符合我们几点，一呢，它需求不明显啊，这个看起来不是一个明显需求。光技术强也没用啊，对吧？如果不是明显需求的话，其次就刚才讲的，它没法复制啊，没法大规模的复制。这样的，那即便是新兴行业啊，即便你觉得它有可能爆发的可能啊，也要仔细分析啊。我个人觉得也要仔细分析，不能轻率想结论啊。再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我觉得刚需，你可以分析。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我们陪我 APP 的这个需求啊，我前两天其实我也一直在摸索。我前两天跟一个我们在我们这个 APP 里长期刷钱刷二三十万的一个大用户聊，我才发现了他为啥在我们这儿刷钱，核心就是无聊，就是无聊。哎，其实你想想，帮三四五线城市的有钱有闲的90后年轻人解决无聊，是不是一个核心刚需？我觉得就是啊，它就是一个核心刚需。你想，很多有些华尔街的人看不懂陌陌的商业模式，是吧？说哎，陌陌为啥这赚钱呢？啊，所以尤其最近啊，核心就是它解决这部分人的无聊，这个需求本身就是个刚需啊，就是个刚需，解决无聊就是个刚需，因为无聊你就要解决嘛，对吧？啊，你不可能永远在那无聊着。我这是分析了一个，就比如说罗米啊，区分期，包括现在区店之前做校园贷，那也是有刚需的，因为银行没做嘛，大学生一定要借贷，他要买 iPhone 要买包的，这个也是个刚需，拦都拦不住。不知道多少家长，你用棍棒是吧？相加是不是啊？都没有办法拦住大学生们，叫做什么前赴后继的借贷的步伐是吧？有大量女生，大家可能也看过新闻，裸贷都肯贷，脸都不要了，面子都不要了，把裸照都敢上，一定要贷到钱，一定要买 iPhone。所以这个同时啊，你也知道 iPhone 的需求是有多厉害，刚需已经刚到一个什么地步啊？越刚越好啊，越刚越好，最好当然就是尚未被发掘的新需求啊。当然有人会问我说，雨辰，这个所谓刚需是不是衣食住行算这个刚需呢？首先衣食住行当然算刚需，但是你看好多刚需都被人做了嘛，有可能也轮不上你啊，那很传统行业，如果可能符合这个第四个但是不符合前面，比如说你去做餐饮，好，倒是符合刚需了，没人不吃饭，但是你复制不了，那也不也白搭嘛，对吧？还是得梳理一下。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刚需啊，不要从衣食住行去想，这个模式是错的，要从七宗罪想。大家想想七宗罪听过吗？有一部美国电影演这个，它是个基督教的概念，一共列出了人性中有哪七个就是不好的东西啊，其实也很反映人性。有部电影专门就是拍这个的啊，就是大家可能如果没看过的人慎看啊，这部电影就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同的死法，每个人都是死于七宗罪其中的一宗罪，他来给你解释每个是什么意思。其中呢，七宗罪相对应的每一宗罪都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互联网产品或者一个很好的行业的啊。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吧。那个 Reid Hoffman 你们知道吗？就是 LinkedIn 的那个创始人呢，他当时想讲啊， LinkedIn 和 Facebook 他最大的投射到七宗罪，因为只有在七宗罪才是刚需，因为是人性嘛，它是刚需啊，任何人都会存在的刚需。他主要主打的刚需是什么呢？他们好好分析了一下，叫做 Pride，就叫做傲慢。讲好听点叫骄傲啊，讲难听点叫傲慢。什么呢？就是你愿意去 show off， 就是我愿意去献呢、这种刚需。包括微信其实也是，就为什么熟人和熟人之间愿意发朋友圈，愿意提供内容啊？包括 Facebook 最早期的社交网络啊，包括 LinkedIn， 他们创始人仔细分析，就是符合 pride 这一点啊，就是符合 pride 这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向熟人去 show off， 就是显示我牛逼，就是装逼诉求嘛，大家懂的，就晒你的生活，晒你的成绩，晒你的这些，尤其向熟人晒啊，这是核心去反映你一个装逼诉求。而 绝大多数人会在这里面花非常多的钱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说我们有很多人啊，就是春节期间回老家去买房置业，大家知道吧，好多人开着豪车回老家。我有见过啊，就为比如说回安徽老家亲自开车回，根本不坐飞机不坐火车，为啥？就是为了把那部豪车开回家给所有人献一下。这不就是典型的 short off 的需求吗？对吧？他会为此付出很多，甚至买房都愿意啊。就可能因为一个人啊，他自我实现啊，他那个要达到最上层那个需求啊，他就要 short off。所以你去看做这个的公司都很好，包括 Snapchat 其实也某种程度是做这个的公司，是吧？ Facebook 也是啊， LinkedIn 也是。这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自己分析的啊。就做 Prime 啊，对吧？那有的可能做 Last， 对吧？ Last 就是性欲，其实大家知道叫做淫欲吧？啊，你去那里分析一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去看七宗罪，其实很能看出是有没有刚需的。我觉得对分析第四点是很具帮助的啊，很具有帮助的。你也能真正发现那种赚钱的需求。第五最核心的啊，第五大家一定要知道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对公司对个人都适用，就叫做自己适合，你自己要适合这个行业。刚才你别人分析了一堆是吧，觉得哇塞明天早晨杀进去，结果你自己根本就不做这个的。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分析了 AI 牛逼啊，打个比方 AI 不一定牛逼啊，我觉得不符合，其实不符合前面很多东西。比如说就算你分析出来，结果你自己根本就不懂啊，或者对这个行业缺乏一万小时的积累，或者缺乏很多东西，那也要谨慎。因为啊，这个世界上风口太多了，机会太多了，你分析出来我和前面刚才四点分析一堆，也有大量的机会的，但是不属于你啊，你就别凑着热闹就算了，是吧？咱就算了。包括一个公司也是，一个团队也是，就比如说我作为创始人，有可能就要分析这个机会来了属不属于我们这个公司，我自己的属性是什么样的，我们团队属性是什么样的，符不符合我们的团队属性，核心问题能不能解决。如果不符合，那就让他去了算了。大家可能见过很多大公司啊，完蛋都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比如说出来一个新机会，他觉得太重要了，一定扑上去，结果就砸了锅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就是完全不适合你甚至不属于你的机会去追逐，也会出很多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团队适合，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自己心里最清楚啊。当然了，如果呢前四条都符合啊，前四条都符合，最后一条不符合呢，如果发现有公司哎很适合，那你就可以当投资人去投资它嘛，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雷军呐、甚至周鸿祎啊，有一些这种所谓企业家型投资人，其他投资回报也很不错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行业他前面四个都分析清楚了，找到一个好的团队，他投资他来做，哎，果然就能赚钱嘛，对吧？其实就是符合这个道理啊。但是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其实还是不多的，因为符合前四条公司，你想他做的是一个新兴需求，要爆发未爆发，那怎么还上市了呢？对不对？那有点显而易见，不可能啊，对吧？有绝大多数时候，这样的机会都是很难找到的。但是每年啊，其实每年我们经常发现，美股的二级市场上都有这样的机会。只要抓住一个，哥们儿，别说咱们今天这100万了，1000万是吧？也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啊。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先举这一类公司的基本特征，什么样的特征呢？老树开新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词。就这个公司其实早就上市了，但是在上市的领域啊一直默默无闻，但是有所积累。结果呢就像打德州扑克，这牌啊风水轮流转，那个牌老是重新发啊，行业老是重新洗牌。结果刚好天上掉馅饼啊，就洗到他头上了。比如说德州起牌他就拿了两个 A。这样的机会风水轮流转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所以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但又碰巧到了一个新兴行业尚未爆发，马上要爆发，同时可以复制，需求又是刚需，又可以病毒扩散，每年还能增长 20%， 还能增长10年的，就真给你碰上了。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今年2016年的华尔街之星，是吧？增长之星叫做英伟达啊，人工智能第一股。 这个公司是怎么符合我刚才讲的所有特征，又是第五点还能被散户被人所投资和买到的呢？首先你要看它进入了一个没什么大发展的新兴行业，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芯片。之前英伟达这个公司大家知道它是做所谓的 GPU 做图形处理的，那原来啊基本被英特尔是压着打的啊，英特尔就欺负它啊，就不会欺负它，根本不屑于欺负它。英特尔欺负的是 AMD， 大家知道是吧，老欺负一下 AMD， 揍 AMD 一顿， AMD 每天被英特尔装在小黑屋里打啊。英伟达这种人根本就，大家去看他，他就上市了应该十几年了，默默无闻。但是刚好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到了所谓的 GPU 时代了，结果他在前面的积淀也属于他，那就是符合我们讲第五点，就是属不属于你啊，你适不适合啊，哎，他刚好又适合。然后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不知道爆没爆发，因为 C 端应用根本就没有嘛，也不一定能做起来，但是至少在 B 端已经爆发了，因为大量的公司进入这个领域，那你没有人工智能芯片你做啥呢，是吧，你没法做。这些公司的需求量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即便从这个角度分析，年增长 20%， 增长个十年，我个人是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同时当然可以病毒扩散啊，他做芯片这尼玛就是扩散的嘛，对吧，啊，卖给谁都行是吧，谁只要愿意来买都能卖，一夜卖全球都可以啊，这有什么不能病毒扩散，当然是扩散的速度飞快啊。第四需求当然非常明显，因为它是个 2B 的公司，对那些 B 端公司来说，芯片卖成天价他们也必须买啊，因为很多公司都押宝人工智能是吧，大家知道 Amazon Google 都是押宝这些狂用的，投了非常多的经费，还在乎芯片的价格吗，是吧，你再乘个十你也得买啊，对吧，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时候第五点他团队适合还能买，哇塞，这简直了，是不是天赐良机。那大家说不过瘾啊，说孙宇晨你这不给力，你怎么能老介绍这种已经涨完的呢，是不是啊，我操，那我没有任何机会，是不是啊，那如何发财呢。我介绍一个我自己最近分析还不错的，但是大家注意，买了亏了别怪我啊，我呢只是从刚才讲的理论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看都符合啊。如果都符合我觉得还真不错，就是 LC 这个股票我觉得是不错的，就是 Landing Club 也是在美国上市的。为什么不错，为什么不错，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首先大家可以看啊，它符合我刚才讲的几条原则。首先呢，互联网金融啊，别看之前活了这么久，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啊还是一个新兴行业啊，还是个新兴行业啊。你去看一下整个美国啊每年的啊这种信贷的一个所谓的数据表就知道，这个绝对是个新兴行业，而且基本还没怎么做呢。虽然我们国家都已经吹出易租宝这些东西了是吧啊，但在美国因为 LC 只做美国嘛，咱还是光看美国的，在美国市场中还是小弟弟，非常新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你去看 Lending Club 的报表也知道，它的整体的贷款规模增速啊基本是没有低于每年 20% 的，不可能，季度 20% 经常都可以做出来的。所以呢至少增长20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的把主流信贷啊能够代替，如果它不用说代替了，哪怕稍微切下一点，20年 20%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可不可以扩散呢，病毒扩散模式可不可以扩散呢，当然是可以的啊。 LC 大家如果去研究一下，它其实不仅把自己搞定了，他还 empower 了全球所有的信贷企业都是学习他的这套模式的，所以当然是可以复制，而且复制的速度还不错。然后呢需求当然明显了，借贷这典型金融需求，而且他做的也是非常好。我唯一觉得是第五点，当然了这个第五点也是因为第五点出事了，所以这个股票才值得买啊，因为价格非常低，现在这个公司，就是这个公司大概不知道，了解的人肯定非常清楚了，做互金的人肯定都比较了解，这公司出了很大的问题，一个是行业本身出问题，一个美联储一直加息，因为加息对连 Lending Club 这样的公司是不利的，所以整个行业的大背景，经济环境的大背景啊，所有的都是不利于他的。他们公司呢又出了一个监管合规的问题，导致他们公司的创始人 CEO 兼董事长啊直接被投资人给开了啊，大家知道有多严重吗，这相当于马云从阿里巴巴给开了，刘强东从京东给开了，这个小马哥从腾讯给开了，就这么严重的事儿啊！他那个 CEO 和董事长啊，创始人啊，三位一体，我们讲的是吧？三位一体，基督教三位一体啊，居然给董事会开了。 所以导致它的股价又一夜之间腰斩，跌了30%-40%吧，啊，最低的时候跌到3块钱多啊，那公司账上现金都快比公司市值高了，现在涨回来一点，应该涨了6块了，我前两天看。这个就会影响第五点，前面啊4点都不错，第五点有点问题，就是我对新的这个领导班子上来的人啊，能不能做好信贷这个事儿呢？能不能把他的这个领头羊的这个能力再发挥起来呢？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唯一的风险。就如果他那个 CEO 啊能回来继续干，我觉得是最好的啊，是唯一的风险。但除此之外，前四点都很符合，而且尚未爆发嘛，尚未爆发，二级市场也能买，而且价格也足够低。这就是我自己啊对于这个分析啊。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类似的概念还有很多。前面我们今天看的 3D 打印啊，前面大家也知道，就是这种就像我刚今天讲的吧，叫老树发新芽，这些公司好多老早就上了，但是呢它为什么股价跌呢？有时候它那个需求因为是伪需求，前面四点没有解决好，但是由于风水轮流转各种原因，它的前四点原因被解决了，就在二级市场上留给你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啊。所以这种机会往往是这么来的啊，老树发新芽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加前四点好好分析就会有奇效。然后我自己觉得呢，选公司选行业选老板也都是这样，你去分析，如果有一个老板懂得能跟我孙雨辰一样，他想问题也思路是这样的，我觉得就可以找啊，因为他选的行业啊一定是这样的不错的行业，你至少不会因为进去啊当了炮灰了是吧，啊他不会把你们给带到这个鬼子的包围圈嘛，是这道理吧。同时啊你自己又是要培养自己这样的思维，也不能人云亦云，对行业都要有自己的思考啊，结合我这刚才我讲的思考你都去想。我其实觉得买股票都在其次，你如果首先能通过这种分析方式帮自己分析出来一个好老板和好行业进入这个公司工作，这不才是最重要的吗？对不对？你想我们工作，我们是贡献我们自己的时间呢，那买个股票往那一睡觉就够了，对不对？这无所谓的，其实就哪怕亏了呢，对吧？你工作的时间2年、3年、5年、10年的搭进去，如果选错行业选错老板，那不是白瞎了，是这道理吧。我给大家讲讲我自己投资成功的一些案例，符合刚才的这些特征的。我啊在2012年底的时候到2013年初的时候，当时买了特斯拉这个公司的股票，大家有可能有的熟悉我的人也知道，哎，这个当时也是因为符合我刚才讲的几点。首先啊是一个没有什么大发展的一个红利行业，而且特斯拉这个公司啊也属于老树发新芽。为什么呢？倒不是这个公司本身是老树，而是这个行业之前啊已经有无数先烈进去了啊，就特斯拉做那个新能源汽车之前啊，无数的这些就是汽车公司都做过啊，但是都没成功，所以它属于一个没什么新发展没什么大发展的新行业，而且处于爆发的前夜。为什么处于爆发前夜？我等一下再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当时也是我们去参观特斯拉的时候，伊隆马斯克给我们讲的，但是绝对是新兴行业，而且标杆龙头股就这一只股票，就特斯拉啊，别人做都不行啊。特斯拉的那个创始人啊，伊隆马斯克，因为我们学校校友宾大的啊，他也是个营销天才。他最早大家知道，他最早做跑车起家，而且做低价跑车起家。这时候就不得不讲，他之前切了有一个刚需特别厉害。大家知道，就是跑车界大家喜欢装逼，装逼老是说我这个百米加速到所谓啊多少多少多少，用几秒，这个领域啊就是汽油汽车，根本跟新能源汽车是没法比的。啊，电车加速的速度特别快，所以做跑车这个领域反而特斯拉能降维攻击。所以特斯拉后来其实我觉得第一阶段啊，就尤其我买股票的时候赚钱那个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需求点切准了，切所谓的低价跑车，这是特斯拉最厉害，切低价跑车，一下把硅谷那帮以及科技圈那帮既不愿意开土的跑车，又喜欢追时髦还要买跑车，或者还穷一点买不起那么贵的跑车的人，把这一帮人全给切中了。我觉得这是他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爆发点。第一个，老树发新芽；第二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因为是新行业啊，它肯定有 20% 跑20年，我觉得有可能有点悬，那至少跑10年没问题吧，这个简直对特斯拉来说太容易了啊，这个坎就很轻松就买过去了。第三，就是病毒扩散的速度要快，这时候大家就不得不，你们应该去好好看看特斯拉的工厂了啊！当时我们也去看过，非常牛逼，整个工厂里面一个工人都没有，纯自动化，哇塞，太厉害了！这个产能啊，我觉得是可能 我比较孤陋寡闻，其实对这方面汽车工业研究不多。当时看的真把我给镇住了，至少我看的别的领域啊，真是没有这么强的腐蚀性的啊！我当时就觉得很厉害，绝对没问题。那因为那连大家知道，那工厂连工人都没有，那汽车24小时开工都没有问题。那你要多少台做多少台，我个人觉得，甚至在那一刻起，我觉得产能都不是什么问题。第四点就是需求要明显啊，是刚需。当时我们就觉得他这个这一点打得特别好，那早期尤其营销啊水平。然后第五点当然就是团队适合。Elon Musk 本身就是一个做政府关系和做 marketing 的天才。我们知道做新能源汽车有两点很重要。一点是做政府关系很重要，因为大家知道新能源汽车每年啊这些地方可以从政府拿到非常多的补贴，如果政府关系不够硬绝对是不行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啊是不是个做营销的天才，尤其这种新概念公司我们特别看 marketing 的能力啊。Elon Musk 在这个方面也是个天才，大家可以看看他之前做 PayPal 啊做这些公司的事迹就可以知道他在这个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团队适合啊，当时就是买了这个公司的股票。